的，表面上你吃亏了，结果你占了最大的便宜。因为你这样的菩提心发动的时候，太阳一出来呀，真正是消业障。所以佛法说，我们罪障要依止无明才能够生长，才能够存在的。而这个无明正是自我，所以说你能够抱着一种牺牲小我，完成为了佛教，为了众生啊，你能够发动这种菩提心啊，那你的业障消得最快，发菩提心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研究很多很多的业的差别，都果报的差别啊，但是你一定要掌握一个关键啊，心为业主。你现前这一念明了的心啊，是一个造业的主宰者，是改变业力的主宰者啊！你要下手，就从这个地方下手。这佛法的意思啊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。有差别性，这个是佛陀是佛为法王，以法自在。第一个，这个自在呢，他可以决定受不受报，这是第一个。他可以受报，也可以不受报。他如果不受报，有业障现前，他入涅槃，阿罗汉都有这种境界，他可以也可以不受报，暂时不受报都可以。这第一个自在力。第二个，他受报的时候没有痛苦的感受，受而不受。他这个佛陀啊，他那个受啊。佛陀的寿啊，佛陀的寿是大波涅槃，就是说这个马麦到佛的嘴巴里面去，我们看佛陀把麦吃进，但是佛陀入此人口成甘露味，那个已经讲了，佛陀那个舌头跟马麦接触的时候，他感觉到吃甘露味，就是说佛陀的环境不管怎么改变，他的内心的当中永远是常乐我净，这是不能改变的。他那个大波涅槃是决定性的，他那个受报是一个外表的受报，懂吗？阿罗汉是不要说佛，阿罗汉都能够一切法不受，阿罗汉跟马麦啊吃啊，他等于是没有吃东西一样，他不受，他不受一切法。我们这个色界、无色界、异界都还有受，凡夫一定有受，最多到舍受。你看那个色界。初禅离生喜乐地，定生喜乐地，离喜妙乐地，还有喜乐。后来这个喜乐啊太粗了，干扰禅定啊，长者生也要把这个喜乐给舍掉了。到了四禅以上就是舍受了，四禅就舍受了，四禅到四空都是舍受。到了阿罗汉，他连舍受也没有，他不受。那么佛陀是完全是乐受，不是不受，是乐受，常乐我净的受。所以你说看佛陀在受报，当然这个有过去的业力，但是佛陀是得自在力，佛为法王，以法自在，他在因果当中得大自在。佛陀那个，如果佛陀啊，没有一个佛是还有罪业的人，这没有这种事情，或者业尽情空了、啊，他这个是一种给大家看的，这个是这样子的、啊。我们在凡位的时候啊，我们对因果是不自在。不自在，业报现前的时候啊，你一点自在都没有。但是这个要入圣位以后，那就完全不一样。业还是在，但是你自在。比如说这个阿罗汉，阿罗汉被这个盗贼抓住了，这个盗贼要去侮辱阿罗汉，要去伤害阿罗汉的时候，他可以马上入涅槃。他是怎么样？他是慈悲心啊。怕你去杀阿罗汉的，怕你犯逆罪。他当然他没有，他一个我空观的人没有我，他不会痛、啊。有时候考虑到要给众生得到一些启示，一些教育，他会选择受报。但是一个重点，他受报的时候绝对没有苦受。阿罗汉是怎么样一切法不受？他可能会失掉禅定，阿罗汉。在生病的情况下失掉禅定，可能会没有神通，但是他那个圣道的力量是不会退失的，他那个我空的智慧，无我我所的智慧、啊、 是不会退失，他永远是跟外境可以不受。你看这个阿罗汉啊，如鸟飞虚空啊，终极不可得。阿罗汉在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，他那念心跟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境界接触的时候啊，就像鸟跟虚空飞过去，如鸟飞虚空，终极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受。他没有痛苦的感受，也没有快乐的感受，就完全是一种涅槃极尽乐。那是佛陀，那就不得了，这不是极尽乐，那是常乐无尽的大波大波涅槃。所以我们看到圣人的受报，那内心的状态跟我们完全不一样，好，完全不一样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。修学概要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1面，悟是业果轻重。那么我们这一课呢，是讲到人天的业果。那么人天业果呢，分成五科啊。第一科是业果自性，第二颗是业果决定，第三颗是业果种类，那么现在呢是第四颗，讲到业果的轻重。我们看讲义第42面的地方，那么决定业果的轻重呢，有三个主要的因素。第一个是业心，就是我们在造作业力的时候那念心，能造作的心。第二个是业境，我们所造作的这种差别的境界。第三个是业相续，就是约着我们内心的相续。那么首先我们看业心的部分。那么业心呢，分成三小科。第一科意乐故重，这意乐故重呢，为猛力三毒所作。所以我们造这个业的时候，内心啊，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，是非常的猛力，非常的猛力，非常的坚固猛力，任何人来劝勉我们不要做都不可以，一定要照做。这个关于这个业果跟这个自教里面的戒律啊，这个地方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。在戒律里面，比如说我们杀人，只要你有杀心，那么身体的方便把对方杀死的，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在杀戒上呢，就算是破根本罪了。但是在业果上呢，它还详细的分别，就是说啊，你在杀他的时候，你的内心的状态，比如说今天你把他杀死，虽然你有杀心，但是你为了保护你自己，对方要伤害你，你为了保护你自己啊，你把他杀死了，那么这是一种情况。第二个，你主动的去杀他，而且你杀死他以后，你还不是杀他一刀啊，你杀死他以后的，杀了他身上几十刀，一种善品的称心。那么这两种情况都是把人杀死的，在自教来说是一样的，都是根本罪。但是从业果上来说呢，这两个罪就完全不同了。因为你能杀的心的烦恼的嗔心有轻重的不同啊，那么就是业果来说呢，在决定你这个三恶道的果报来说呢，就有很大的差别啊。所以这个有些地方啊，我们看自教跟业果啊是有一些差别的啊。所以第一个意乐故重啊，你在这个杀的时候的心很重啊。第二个无智故重，这个无智呢，说你一生当中啊，你的内心的状态啊，完全没有一个对治的法门啊，这一生当中完全处在一个放逸的状态啊。那么随你这种放逸的心情所做的任何的业都是重业啊。这以下呢提出的五点啊。第一个，为不能日日乃至几小时持一邪处啊，说你这个人一生当中啊，那么在每一天每一天这样过的过程当中呢，极少时，你根本就不可能在一天当中抽出极少的时间来 持一学处啊，修习一个简单的善法，来拜个佛或者诵个经，你都没有这样做啊，在内心当中完全没有在善法中修学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获益不能半夜八日十四十五受持斋戒啊，乃至于不能够在半个月的时间啊，或者是初八十四十五的时候受持斋戒啊，你没办法去受持斋戒啊。或者说仪时之间会是修福问讯礼拜送迎送合掌和敬业等啊，你也不能够在这个经常的在三宝的处所来会师修福，或者是问讯礼拜啊，这个迎送合掌等种种的恭敬的善业啊，就说这个人呢、啊，我知我敬很重的啊，啊，他这种遇到这种三宝这种尊贵的境界啊，完全没有这样的一种恭敬心，也不会去修福的啊。那么这种心态在造作罪业的时候也比较重。又亦不能于时时间获得真上惭愧恶作啊。那么在平常当中也不能够升起这个真上惭愧。这个真上惭愧啊，在唯识学上说有三种的真上惭愧啊。第一个是自真上，自真上的惭愧。说我们呢、啊、能够升起一种自我的取许，内心当中啊能够从众贤善，轻惧暴恶啊，能够希望能够自己的生命能够有一个啊一个真上的一种期望啊，你说你这个人啊完全没有自真上啊，就是自甘堕落啊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啊，要有自真上。第二个法真上，不管你是信奉什么的教派，你内心当中总是有一个规则啊，心中有一个标准啊，做善做恶这件事该不该做有一个标准啊，用这个法的力量来调伏自己，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啊，有一种法真上。第三个世间真上，这个世间真上呢，就是世间的机缘啊。我们为什么不敢造罪业呢？就想啊，我是一个出家人啊，或者是一个在家的五戒优婆塞，我旁边很多的护法神啊，这护法神都是有他心通的啊，我要起的恶念啊，造的罪业啊，虽然没有人知道护法神会讥嫌我苛责我的啊，那么这一些的护法居士看到我做这件事情啊，他们也会啊讥嫌我的啊，那么以这个世间的讥嫌使令自己不敢犯罪，世间真上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三种力量可以使令自己真上啊，自真上、法真上、世间真上啊。那么这个人对于恶作，对于自己身口意的过恶啊，他不能够用三种力量来自己真上啊，又不能证世间离欲或法现观啊。当然这个前面的布施、持戒、忏悔的任何法门都不能修学啊，那更谈不上这个世间的离欲。这个世间离欲就是这个初禅以上的禅定啊，或者是法现观，修学无漏的空观来调伏内心的烦恼执着。这个无自故众啊，说这个人一生当中啊完全没有任何信仰，那么内心当中呢，就是你自己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啊，就是完全的随顺自己的心意去做事情，内心当中没有任何的标准的啊。那么这种人随他所做的罪业都是重业，都是重业啊。这第二个无自故众。第三个邪执故众，为由意义作邪持事，所有邪见只为正法而行杀戮，又作世心畜等，乃是世主所化，为知机故虽杀无罪，诸如是等依止邪见而行杀害。那么就是说你依止这个邪见跟执着来造业啊，所以依这个邪的持事，这个持事呢，就是这个透过这个礼拜啦，那么求的鬼神的啊加倍啊赐福啊。那么这个所有邪见呢，执为正法而行杀戮啊，说啊，你说这个我这个杀生啊是没有罪过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杀生呢是要祭拜鬼神啊，不但没有罪过，还有功德的啊。 说这样的这种邪见来执为正法，你认为这样子是正法，或者你是说呢，畜等乃是世主所化为自己故，所以杀无罪。你说这个畜生啊，他们都是这个上帝所创造的啊，来给我们人类维持生命的啊，这个鸡鸭鱼肉啊，天下一道菜啊，那么他们的出生本来就是要给我们吃的，那么我们这样子去杀他是没有过失的，那么依止这样的邪见来生杀害啊，这个罪是很重的啊。这个地方啊，跟我们这个一般凡夫的观念有一点不一样啊。我们一般凡夫说啊，你啊是一个佛弟子啊，你深信因果啊，又造罪业啊，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明知故犯，在造罪业的时候啊，有惭愧心理啊，他是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，但是他控制不了他的烦恼，他可能想要吃他的肉啊，就勉强自己把他杀了。但是他因为明知这件事情有罪业啊，他多少啊有惭愧心啊，来对治他的烦恼。就像一个人在高速公路当中呢，他踩了刹车了，这个罪业就淡薄了一点。那么一个邪见的人啊，他不认为这件事情是有罪业的时候啊，他造业是尽情的造罪，尽情的，心中是无障碍的造罪啊，那么这个罪业就使令他很重，这是邪见啊，你无知而造罪啊，这个依止一次来造罪啊，在一切事论上说啊，在所有的烦恼当中啊，依贪依嗔依痴啊，依止这个痴，这弥勒菩萨说啊，依止痴啊是最重，因为无常贵故。所以这三种情况呢，都是业者内心的状态，意乐、无智跟邪执啊，内心当中有三种的情况，那么所造的罪都是重罪。再看第二个业尽，那么这个业尽呢，是业者所造的尽言差别来安立这个罪，那么就是由是啊，这个是的差别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提出了七种的情况，先看第一个，为若杀害大圣旁生。啊，这个旁生啊，这个畜生啊，这个身体越大的罪越重啊，你杀死一个牛啊比杀死一只狗还重，杀死一只狗比杀死蚂蚁重，就是这个身体越大的，这个你的杀罪越重啊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人或人相，那么在六道当中呢，这个杀人的罪过是最重的，虽然这个天的果报是最殊胜，但是人的果报是个法器，因为天啊的内心啊，很难能够在三宝当中专心的修学佛法，他的心思是散乱的，没办法专注。那么人的果报能够在一生当中呢，发菩提心、忏悔业障、积极资粮来改造他的生命，那么他好不容易得到人的果报，你把他杀死了，你使令他生命真相的唯一的希望破灭，他好不容易在六道当中得到人生啊，这个积极多大的福报啊，就遇到了佛法的注释啊，那么他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使令他整个生命的大方向有所改变，结果你把他杀死了，使令他整个希望破灭，就是杀人的过失就是最重啊。或者是人相啊，这个在动物当中呢，有的动物是跟人长得很像啊，就是用两只脚走路的啊，那个猩猩啊、猴子啊，那么他们都比较有灵性，那么你杀他的时候啊，他对痛苦的感受比较敏感啊，不像其他的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，那么的暗钝，对痛苦的感受那么暗钝啊，所以这个嫉妒人相的，你杀他也比较重，他的灵性高，他的第六意识的明了性强。父母兄弟啊，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啊，这个眷属啊，去杀害他，特别是父母亲啊，这个是一个逆罪啊， 啊，这无间地狱人欲罪啊，这个也是重啊。这以下是呢，厚厚超胜前前啊，厚厚超胜前前。尊长伟信啊，说这个是地方上的这个尊长啊，年高德重的长辈啊，这个尊长。那这个伟信呢，古时候没有这个法官啊，啊，古时候发生纠纷啊，请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公证人啊，这件事情是你对他错啊，那么这个纠纷就解决了。那么这个伟信呢，就是一直判断是非的公证人啊，他是维持社会的秩序的。你把他杀死了以后啊，这个社会上就没有人维持秩序的啊，这个过失也是重啊。就是在这个地方上，他对于整个这个维持社会的善良风气、维持社会的正常制度，他有影响力的人啊，你把他杀死的，这个罪过也重啊。有学菩萨啊，这个地方指的是居士了啊，发菩提心啊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能够护持正法，他能够以他的身口意啊，他的资具，他的福报力，来使令正法久住，来护持正法啊。结果你把他杀死了，那么这个影响力不但是只是他的一种功德不能成就啊，整个正法的注释可能因为这个菩萨的死亡啊，这个正法就消失掉了啊。所以这个有这个杀菩萨的罪也是很重的啊。罗汉独觉啊，这个指的是一个出家的僧宝啊，这个僧宝有住持正法的功德啊，佛陀灭度以后，在这个世间上的这些正法的光明啊，就靠这个出家人来相续维持啊。那么一个僧宝的住持，他能够宣扬很多的真理，使令很多人啊能够开发智慧，那么能够修习善法，很多人会栽培善根。结果你把他杀死了，那使令很多人啊失去了栽培善根的因缘，所以这个罪也是重啊。即知如来不能杀害，而以恶心出其身血啊。当然佛陀的色身啊，我们是没办法杀害的，佛陀身啊是金刚那罗延伸啊。那么但是呢，你对佛有恶心啊，你一直用那个嗔恨心啊来破坏他的佛像啊破坏他的身像啊，或者是这个泥土做的佛像或者纸做的和像，你用这个嗔恨心来破坏它，这个罪也是重，因为你所对的境界是一个佛的境界啊。那么这以下呢，就是宗喀巴大师提出的七种的情况啊。那么厚厚的罪是超胜浅浅啊。那么反过来呢，如果你造的是善业，造的善业呢也是厚厚超胜浅浅啊，就是那个后面的田啊比前面的田来得肥沃啊，你能够少许的善业恶业都会滋长出广大的果报的啊，就是业尽啊，你在这个不同的境界所创造的这个因果就不同啊。三业相续啊，因为你这个造作的这种相续的情况，加行故重啊。这一下分成六小段啊，先看第一小段。为或以杀生，或正或当，即欢喜心，即荣耀心。这一下是举杀生做例子了，说你在杀生的时候，或者是已经杀生，或者正杀生，或者当杀生啊。这个是把这个杀业啊分成啊三个时段。这个道宣利主啊，他经常是把这个造罪啊，来判这个罪啊，分成三个时段来判罪啊，就是这个方便时、根本时、成瘾时。那么举杀生为例，说你这个造杀生之前啊，你内心当中呢，内心充满了期待，就是你是有意谋的，不是临时起意的，在方便时有期待的杀心。第二个根本时，在正造作的时候，升起很大的欢喜心、踊跃心。那么造了罪了以后，念念的随喜，哎呀，我这件事造得太好了，没有一点惭愧心。那么在造杀业的时候，方便时、根本时、成瘾时， 完全都没有身体忏悔的情况。这种情况啊，在道宣地主的意思啊，这个叫做定业，众忏不亡。说你在造业的时候啊，你的心情啊，从造杀业的之前的准备，在正烧的时候烧了以后啊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那么你得果报的时候，那个果报得特别坚固。说这个人你要业障现前了、啊、谁都没办法。那么就是这个人拜八十八佛，这不他罪障现前，拜了108步，你拜了100步也都没有效果，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你造罪业的时候啊，你的心特别坚固啊，在造之前是谁劝你都不听，正造的时候念念的欢喜，造了以后别人叫你忏悔你又不忏悔，三时有心，这个时候你得果报的时候啊，就很坚固啊，不容易消灭这个果报，不容易。所以这个立主说，这个叫众忏不亡，很难忏除的。啊，不过当然，一切法因缘生啊，这忏除、忏悔总是有它的效果啊。所以立主说呢，这个众忏不亡不是说不能改变了、啊，说你这个忏了以后啊，你很难变成没有，可能会重报轻受啊。可能你忏悔以后啊。那么把这个第一的罪忏完了以后啊，你可能会眼睛痛啊，头痛啊，或者发生一些小的灾难啊，那么把它给重报轻受，因为你在造罪的时候这个业太重了啊。这个是讲第一个情况，或有自作或复欠他，以彼所作称扬赞叹，见同行者亦变心庆。说你这件事情你不但自己做，你自己做也就罢了，你还欠他啊，你找了很多人跟你做啊，那么做了以后呢，你对这件事情啊，对别人所做的或你自己做的事情、啊、称扬赞叹啊，随喜赞叹啊，依照这个同行者啊，别人造作这件事情呢、啊、你很欢喜啊，那么这种情况啊，自作又叫他做，见作随喜啊，不管善业恶业啊，都是很重的。尤其常时思量积蓄怨恨心疑，方有所作，无间所作，因众所作。那么你在这个造杀业的时候啊，你是经过长时间的思量啊，你一次一次的去想说，这个人实在是对我不起啊，我对他这么好，他对我这样子 啊，你一次一次的去思维他的过失啊，那么去累积这个恨心，那么一天一天的累积啊，等到这个恨心啊特别的猛烈坚固以后呢，才采取行动。那么在采取行动的时候，当然是无间所作，因众所作啊，那个内心的状态是没有任何的惭愧心现前啊，无间的啊，没有间断的啊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，而且是因众的猛烈的心所作啊，这个就是重业。或以一时顿杀多生，那么你杀的这个众生的数量太多了，虽然这个比如说这个蚂蚁啊是下品罪啊，你杀的蚂蚁杀的太多了，你今天杀明天杀天天杀啊，我当然在律上来说啊，律上不能够把这个下品罪累积成中品上品啊，下品永远是下品啊，但是业果是不是这样子，业果啊你杀的是下品，但是你经常杀这个次数太多了，就会使令变成上品的罪业，这个次数有关系的。我看那个花莲那个证严法师啊，他的传记说啊，他过去在几十年在花莲盖医院的时候啊，他要跟大家募款呢，他就要大家一个月啊出30块，一个人一个月出30块盖一个花莲的医院。但是他的办法不是一次交齐的，所以说每一个人你一天交一块，那么你一天都要交一块。后来我想啊，这个证严法师有智慧啊，因为你一天交30块，你一个月交30块，你一个月只起一次的善行， 那么你鼓励这个信徒啊，一天交一块，他每一天都起一次善心啊，今天起善心，明天起善心啊，什么事情呢、啊？这个相续的照做都不可思议，都不可思议啊！滴水长流，则能穿石啊，水滴虽盈虽微啊，见盈大器啊。所以说这个一个小的善业或者一个微小的恶业，经过你烁烁照做啊，这件事情都不可思议。我一天只拜一部八十八佛，大不了45分钟。但是你今天拜，明天拜，拜个10年20年，这件事情就不可思议。因为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天天照做啊，这个业的力量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说我们一件事情呢、啊，天天照做，虽然这个是一个微小的善业或者微小的恶业，这个业的力量就很大了，就。有可能会去主宰我们下辈子的这个三界的果报啊，所以这个一时顿差多生啊，这个数量啊，或令发起猛力痛苦而行杀害，或令部位说不应作而行杀害啊，说你这个杀害他之前啊，使令他身体很大的痛苦啊，你把他的双手砍掉了，眼睛也挖掉了，鼻子也挖掉了，再去杀害他啊，或者是使令他部位啊，做他不应该做的而杀害啊，会以孤苦贫穷哀戚悲戚等者而行杀害啊，你对于这种完全没有抵抗力的人啊，这个孤苦贫穷人啊，那么或者这个人已经对你产生哀戚悲戚，他已经向你求饶了啊，这种悲田呢、啊、你还是把他杀死，这个罪也是重啊，就约着这个相续的情况啊。所以说我们这个从这个地方看呢、啊、我们也能够对于这个我们所造作的业性啊，不管善业恶业啊，就以这个三个情况来判断啊，业心、业境、业你的相续的情况啊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佛陀在这个喜欢金色说法，有很多人来听法，很多人就供养蜡烛啊。就佛在世的时候没有电灯，那么有一个贫穷的女孩子啊，她也来听法，她听得很高兴啊。那么她也想要供养蜡烛，因为那国王大臣都供养蜡烛，她也想供养蜡烛啊。但她没钱怎么办呢？是把她头发剪断，那么使令自己啊。等于是破相了，一个女孩子啊，最珍贵的就是头发，她把头发剪掉啊，拿去换钱。但是她那个头发所换的这个蜡烛啊，一个小小的蜡烛，但是她很真心的、啊、把它供养在佛的这个佛说法的这个下边。那么第二天呢、啊，天亮以后啊，这个佛陀叫目犍连尊者、啊、把这蜡烛都熄掉了啊，这个天亮了，目犍连尊者当然就把这个蜡烛啊，熠熠的那国王大臣的大蜡烛就熄掉了。但是到这个小蜡烛的时候啊，目犍连尊者、啊、没办法熄掉。目犍连尊者在所有大阿罗汉当中呢，神通第一啊，他一只手啊可以把须弥山啊84000游行的须弥山撑起来，但是他用神通力不能熄灭这个蜡烛。那么他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佛陀啊，佛陀说啊，这个蜡烛不是你的神通力啊能够熄灭的。说这个小小女孩供养这个蜡烛啊，她的果报体啊，她从这个死了以后到四天王天去啊，四天王天到忉利天，死了到忉利天，那么如是辗转到六一天，六一天以后啊，如是的辗转以后啊，生在一个有佛出世的地方，真的出国。那么我们看这个小故事啊，今天国王大臣他也供养蜡烛，他们的蜡烛都很大啊，但是呢他的蜡烛的火呢很快就被目犍连尊者给熄灭，但是这个小女孩的蜡烛特别的小，但是呢他却没被熄灭啊，这是什么心力不可思议，就是说你在布施这个蜡烛的时候啊，那一念的心，因为这颗蜡烛是这个小女孩的头发换来的，那么国王大臣他钱多的是啊，他花个几万块几千块买个蜡烛不算什么，所以我们这个造业心 心是业主。比如说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子啊，比如说你今天你持大悲咒，他也持大悲咒，但是他持大悲咒的力量比你大，我们同样的所缘境都大悲咒，那都是一个三宝的功德力，但是他为什么持大悲咒比你有功有效果呢？一个他专注，一个他相续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讲说啊，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，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就是说啊，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啊，你与其啊今天只持大悲咒，明天持往生咒，后天持观世音菩萨，那么改天持地藏王菩萨，你这样悠悠泛泛啊，你倒不如专一个法门。维大师也是这个意思，你看临风中的维大师说，滴水长流则人穿石啊，这个屋檐上的水滴啊，它今天滴明天滴后天滴啊，因为它滴在同一个点上，它时间久了可以把这个坚固的石头穿破。你今天的水滴啊，今天滴在这个地方，明天滴在那个地方，后天滴在那个地方，你的所缘境换来换去，你一辈子不能穿石，一辈子不能穿石。所以这个祖师大德讲啊，就是我们今天在修习法门的时候，在当然解门是要广泛的，使你自己的见地开阔，但是行门要转啊，你念阿弥陀佛，我持大悲咒，你今天一天持它个500遍、1000遍，专心的在一个所缘境上啊，相续的啊，心里所缘专一安住，心里所缘相续安住，这个法门对你来说不可思议。因为你的心力经常灌注在一个所缘境上啊，这个所缘境在你心中运作的时候，它就特别有力量，因为它守啊，身转守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这个业性的轻重啊，啊，我们内心的这个专注跟相续啊，啊，这同样的在三宝的境界活动，但是你的心的专注跟相续就有关系，有关系啊。那么这段是讲到业果轻重啊，这个地方也没有问题。是的。
那父母兄弟这两个话是杀兄弟，杀父母，杀兄弟重。
杀父母要比兄弟重，是的。
按照这里来说，杀那个德高望重的跟地方上的话，这不是命罪来讲，是会比杀父母重。
是的，他这个地方呢，
因父母同罪是亲人，在亲属来讲，
是的。
是
的，
这里后掏钱免罪，怪怪。
是的，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再确认一下，不过我看中国报大意思他是写厚厚超胜前景啊，那么他这个是一个影响力啊，影响力的。
可是对我们，因为父母亲对我们最亲的话，最亲的人还
是
以自己的
心
来讲，
是的，杀父母是逆罪的，是的，所以这个我们还可以再确认。是的，对，他在讲，浩文师讲的有道理，或者我们可以再去查一下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啊，浩文师你去查一下好了，啊，你也查一查，我也查一查，就是在那个业果篇，修云师你查一下好了，你也查一下好了，你查完或者我查完我打电话给你好，好，这段的确是还可以再斟酌一下，因为一般杀父母是逆罪的。忤逆啊，杀父杀母杀和尚阿舍利，破和合转法入真，破身。那么这个的确他是逆罪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再查一下。
那您说那个如来说，能够出佛身血，是真的如来性，不能出如来身上血。他如来不能心跟他有关，如来世界让他出一次血破血。
他是这样，他应化身哈，他应化身会出血啊，他是说。因为如来佛菩萨还有遗报，因为他这个过去啊，可能是跟这个人有恶因缘啊，所以他那个提婆达多啊，用那个石头去害佛、啊，就那个石头从那个山上推下来，那么这个护法神用金刚杵把它打碎啊，打碎的时候，因为佛陀还有遗报啊， 一颗石头就打到佛陀的脚趾头，就出佛身血。那罗延伸的话是他的果报体，但是他是因为有业有余报，哎，是的。当然佛陀他是得大自在了，佛为法王，依法自在。但是从事相上来说呢，佛陀在受余报的时候，表面上看好像也有这样的问题，就像释迦牟尼佛也有头痛，哦，他也送金枪马麦，还有没有饭吃，只吃马麦。那这个外表的事相上来看呢，都感觉上都是有余报。也可以这样讲，视线说视线的、但是这个视线是视线哈，他们过去的确是有一些因缘的。所以说这个一切有为法中梦幻泡影，没有一个是真实的，都是在演戏视力啊。其实所有人都是在演戏视力啊，都是在演戏啊。不过他是在表达一种因果的规则的一个运转，因果丝毫不爽。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虽然成佛成道圣道了，他自己清净了，但是他跟众生的恶因缘啊，这种世间的因果尚且不失，这个就有一种警惕我们弟子要注意，就是有警惕的作用，有这个意思，有这一层意思在里面，就视线。是的是的，佛陀是业尽清空的事例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颗物无皆是法要啊。那么在这一段呢，我们把前面的业果的观念呢、分成五段来做一个总结。好，第一个平等流泪丝毫不爽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因果的等流性，就像这个水流一样啊，前面的水流。我们看这个水流啊，你这个上游的水流是脏的、流到后面这个水就脏的，你上游的水流是干净的，流到这个后面就是干净的，就叫平等流泪啊。那么这种规则呢是丝毫不爽的，是不爽，就是不差错，没有任何差错啊。那么这以下我们分成两段，第一段是一个总相，这个叫别相，看总相。意志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意志来世果，今生做的事啊。说我们现在想要知道我们前世到底是造的什么业因啊？那么怎么知道呢？今生受者是啊，我们冷静下来观察一下今生的果报啊。说我今生是个人，那么至少我过去生啊有五戒的善法啊。那么我是贫穷或者是富贵啊，我的庄严或者丑陋呢，那么这种差别相我们也能够判断出我们过去是造了什么业啊，哪一个业比较重你可以判断出来，就是说从今生的果报体我们可以知道前世造了什么业。那么意志来世果，今生做的事，我们希望我们知道来生是做的受什么果报啊，你也可以知道，你这个不要去啊问这个算命先生了 啊你就也可以静下来看看你一生当中造的善业恶业哪一个业最重啊，你也可以知道你来生的果报是什么啊。这个事情呢、我们说这个前面呢、讲到业果自信了、这个业果自信呢说这个横转如暴流，说这个生命呢就像一个水流一样啊，从无始劫来流到现在，从现在又流到无始劫以后。那么这个水流啊，我们可以以今生做一个标准来观察啊。藕益大师说啊，只是现前一刹那法，望前明果，万后明因。所以以我们现前这一念的身心世界啊，我们观察过去的水流啊，我们现在是个果报，现在的水是干净是脏的，这不是上帝创造的，前面的水你就搞脏了，当然后面就脏了啊。那么望前明果，对望的过去，我们现前这念的身心世界是一个果报体啊，是承担过去的业力。那么 我们今生任何的造作对望的未来，它又是一个因地，说你下辈子的水是不是继续的脏下去，或者更脏，或者把它弄干净。那么你下辈子的水是干净是脏啊，就看你今生的造作啊，今生做的事。所以说我们生命的本质啊，有两个本质。第一个，承受果报。对望的过去来说，我们现在是在承担过去的业力，没有任何一句话逆来顺受，心甘情愿啊，一切都是自己造作的。但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又为你的你下一期的果报在积极一个因地，望后迷因，你要小心。你现在的身口意，又会影响你来生的果报。啊，所以说我们今生的生命呢，啊，它一方面是一个受果报，一方面又是一个创造一个来生的因地，它也是果，也是因。这是我们对因果的第一个认识，它这个就是一个平等流类的啊，自作自受的啊。那么这是一个总相，再看别相。这别相呢，我们提出了四段啊，先看第一段：富贵从布施中来，贫穷从悭贪中来。说这个人一生当中呢，衣食无缺啊，资具很丰富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他因地啊欢喜布施。我这个富贵啊也有差别，说这个人的富贵啊得来轻松容易，这个人的富贵得来很辛苦，他也是一天工作八小时又加班啊，要得到别人很多的责备，很多的波折才得到富贵，他晚年才得到富贵。这个事呢有什么差别呢？说有些人在造善业的时候，哦，这个人花